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5年第五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他们是：室性早搏、心脏的小插曲、鼻涕带血的真相、麻疹、被低估的威胁、细菌的天敌、噬菌体、鲜为人知的辐照血，你了解吗？室性早搏、心脏的小插曲。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南院心内科孟伟栋。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它每天规律的跳动，将血液输送到全身各个器官，维持人的生命活动。但是心脏的跳动并不总是那么规律，有时会出现一些小插曲，室性早搏就是其中一种。认识室性早搏。心脏的电活动起源于窦房结，它是心脏的天然起搏器，位于右心房的上部，靠近上腔静脉入口。窦房结发出的冲动通过心房传导至房室结，再经稀释束和左右束之传导至心室，从而引起心房和心室的规律收缩，确保心脏的有序跳动。心电图检查显示的窦性心率就是正常的心脏节律。室性早搏是指心脏在正常节律外，由心室肌的异位兴奋灶提前发出的一次异常电冲动，导致心脏提前收缩。这种早搏起源于心室，并非窦房结控制的正常节律。室性早搏可以偶发，也可以频发。若一个窦性心律后马上接一个室性早搏，反反复复，医学上称为室性早搏二连律。若室性早搏连续出现，则为短阵室性心动过速。若室性心动过速持续30秒以上，或因心率过快而导致血压过低，则称为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症状因人而异。室性早搏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常见的可导致室性早搏的疾病有冠心病、心肌病、心肌炎、心脏瓣膜病等。此外，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低镁血症、药物过量如洋地黄等也可诱发室性早搏。室性早搏的发病率与年龄密切相关。据文献报道，11岁以下儿童室性早搏的发病率在 1% 以下，75岁以上人群的发病率则高达 69%。这主要与老年人的心脏结构和功能发生退行性并且多合并心血管疾病等因素有关。室性早搏的症状因人而异，大多数患者没有明显症状，往往在体检做心电图时被偶然发现，有些患者则会感到明显不适。室性早搏的常见症状有心悸、胸闷、疲劳等，单纯室性早搏一般不会引起头晕和晕厥。有文献报道，有些咳嗽与频繁的又是起源的室性早搏相关，室性早搏消失后，咳嗽也随之消失。此外，还有些假性无症状的患者，他们往往在治疗前自诉对早搏毫无感觉，但经治疗去除早搏后，却感觉明显比治疗前舒服多了。药物治疗非必须。室性早搏患者到底需不需要用药，用哪种药，取决于两个方面：是否有症状，是否合并结构性心脏病。药物治疗的目的是缓解症状，希望通过药物治疗减少室性早搏的数量，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无结构性心脏病的室性早搏患者，若无症状，可以不用药，定期随访动态心电图和心超，了解室性早搏情况和心脏功能变化即可。有明显不适症状的患者，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药物治疗，如贝他勒克等。需要提醒的是，所有治疗室性早搏的药物都会减慢心率，患者在用药过程中应注意观察心率情况，若心率过慢，在清醒休息状态下低于每分钟50次，需要格外注意，尽早去医院就诊，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减量或停药。合并结构性心脏病的室性早搏患者，主要针对结构性心脏病进行治疗，若室性早搏数量过多，可在医生指导下选用按点酮，并在用药过程中密切关注药物副作用。除心率外，还要注意 QT 间期变化以及甲状腺、眼、肺、肝功能等情况。部分患者可消融。因室性早搏引起心功能减退的患者，医生多推荐其进行导管消融治疗，以期根治室性早搏，改善心脏功能。症状明显，室性早搏数量持续超过10次每24小时的患者，也可以选择导管消融治疗。当然，这并不代表刚发现室性早搏就要马上进行导管消融治疗。部分室性早搏患者通过非药物治疗，如休息、改变饮食习惯、纠正电解质紊乱等，可使早搏明显减少甚至消失。目前 导管消融技术已非常成熟，并发症发生率在 1% 以下。治疗在局麻下进行，医生通过患者的股静脉或股动脉通路进行操作，在患者心脏内找到引起室性早搏的部位，用射频电流进行加热，使这些部位发生坏死，从而达到治疗目的。导管消融治疗是局部治疗，不会影响心脏功能，患者在术后第二天即可下床活动。室性早搏导管消融的成功率与其起源部位相关，一般的说，流出到室性早搏的导管消融成功率较高，达 90% 以上。部分区域的室性早搏，特别是心外膜、左室顶部和乳头肌部位，消融难度相对较大。理想的消融目标是彻底消除室性早搏，但即使是部分消除，也可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心脏功能。常见误区解析：防早比事早好。室性早搏是心室发出的异常电冲动，房性早搏是心房发出的异常电冲动。单纯把这两种早搏做比较，就像让女性和男性比谁好谁坏，是不恰当的。病情的轻重不是看早搏的种类，而是根据是否合并结构性心脏病及心功能减退的情况来判断。合并结构性心脏病或有心功能减退的房性早搏患者，病情一定比单纯室性早搏患者严重。室性早搏很严重，会猝死。心脏性猝死的原因非常复杂，如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但导致猝死的直接原因大多是持续性室速或室颤。一般情况下，不合并严重心脏病的室性早搏患者不会发生室速或室颤，发生心脏性猝死的概率极低。有室性早搏就是患了心肌炎。虽然心肌炎是导致室性早搏的原因之一，但仅通过室性早搏就诊断患有心肌炎是不对的。如前所述，导致室性早搏的原因很多，并不能将其与心肌炎划等号。确诊心肌炎有时非常困难，甚至需要心肌活检，但临床上不可能因为单纯的室性早搏而去做这个有创检查。心肌炎无特效治疗方法，休息、加强营养等支持治疗非常重要。特别提醒，室性早搏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大多数情况下是良性的，不需要过度治疗。早搏频发、有症状或有结构性心脏病的患者应及时就医，由专科医生进行风险评估，并接受针对性治疗。麻疹被低估的威胁。上海市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免疫预防科杨天、杨来宝、肖少坦。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一个麻疹感染者可以传染12-18个人。随着麻疹疫苗的问世，人类获得了对抗这种病毒的利器。不过，麻疹病毒并未消失，它仍在寻找机会卷土重来。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25年3月公布的数据，美国已有15个州和行政区出现麻疹确诊病例。截至2025年3月14日，美国2025年以来已报告301例麻疹确诊病例，其中50人住院治疗，2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在全球范围内，麻疹仍是导致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在医疗条件发达的今天，全球每1000例麻疹病例中仍有1-2例死亡。这些数字提醒我们，麻疹绝不是大家可以掉以轻心的疾病。麻疹病毒，隐匿的强敌。麻疹病毒属于复粘病毒科，是一种单链 RNA 病毒，直径为120-250纳米，表面覆盖着由血凝素 H 蛋白和融合蛋白 F 蛋白构成的突起。麻疹病毒具有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其表面的结构不仅能帮助其侵入宿主细胞，还能使其逃避部分免疫系统的识别。麻疹病毒像一个狡猾的侵略者，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传染性极强，为新冠病毒的4-6倍，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规模传播，甚至造成疫情爆发。麻疹患者咳嗽、打喷嚏时，病毒会随着飞沫散布在空气中，一旦被易感者吸入，就可能引发感染。感染麻疹病毒后，患者会经历三个阶段，分别是前驱期、初诊期和恢复期。潜伏期通常为7-14天，最长可达21天，随后出现发热、咳嗽、结膜炎、科氏斑等前驱症状。3-5天后，患者皮肤上出现特征性的红色斑丘疹，从头面部逐渐蔓延至躯干和四肢，最后达手掌与足底， 为初诊期，此时最具传染性，随后为皮疹消退的恢复期。麻疹一般愈后较好，患者病后大多可获得终身免疫，少数患者可能出现严重并发症，如喉炎、肺炎、心肌炎、脑炎、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等。其中肺炎是麻疹最常见的并发症，主要见于重度营养不良或免疫功能低下的患儿，愈后较差是导致麻疹患儿死亡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麻疹病毒会抑制免疫系统，患者在康复后数周甚至数月内易发生其他感染。对抗麻疹的利器，麻疹疫苗。接种疫苗是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方法。麻疹疫苗的研发历程是人类医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963年，第一支麻疹疫苗在美国获批使用，标志着人类在控制麻疹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此后，疫苗技术不断改进，从最初的灭活疫苗发展到现在的减毒活疫苗。1965年，我国开始使用国产麻疹减毒活疫苗。目前广泛使用的是麻疹腮腺炎风疹三联疫苗 MMR 疫苗。MMR 疫苗是一种减毒活疫苗，含有经过减毒处理的活病毒。减毒后的麻疹病毒被注入人体后，会刺激机体免疫系统产生对抗麻疹病毒的免疫力，就像给免疫系统打预防针，让它提前认识麻疹病毒这个敌人。当真正的麻疹病毒入侵时，免疫系统便能迅速识别并发动攻击，将其消灭。儿童接种，2008年，中国将含麻疹成分的疫苗纳入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由政府免费提供接种，对预防和控制麻疹病毒感染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接种程序为全程使用 MMR 疫苗三剂次，儿童在8月龄接种第一剂，18月龄接种第二剂，6周岁接种第三剂。未完成全程接种的儿童应及时补种。麻疹疫苗的安全性经过长期监测和验证，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注射部位疼痛、低热等，通常轻微且短暂，严重不良反应极为罕见。成人接种，麻疹疫苗接种对成年人而言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全程接种一剂次。成人接种疫苗有助于形成群体免疫，保护那些无法接种疫苗的人群，如婴儿、孕妇、免疫缺陷者等。同时，高风险人群如医务人员、国际旅行者等接种疫苗，不仅能增强自身的免疫防护能力，还能减少病毒传播。应急接种，除常规接种外，病例发生后的应急接种也非常重要。接种对象是麻疹患者活动范围内的易感者，接种时间越早越好，在首例患者出现后，疫情尚未蔓延前接种完毕，可有效控制疫情蔓延或终止流行。麻疹疫苗保护效果显著。麻疹疫苗的保护机制基于免疫系统的记忆功能，接种疫苗后，免疫系统会产生特异性抗体和记忆细胞。当麻疹病毒入侵时，特异性抗体能够识别并结合麻疹病毒，阻止其感染细胞。记忆 B 细胞可迅速激活，产生大量抗体，记忆 T 细胞可识别并清除被病毒感染的细胞，防止疾病发生。麻疹疫苗的保护效果十分显著。从个体角度来看，接种麻疹疫苗后 95% 至 98% 的人能产生抗体，即使在接种后多年，抗体水平仍能保持在较高水平。即使接种后仍被感染，症状往往较未接种者轻，并发症的发生率也更低。从群体角度而言，当足够比例的人群接种疫苗后，就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就好比在人群中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城墙，可有效阻断麻疹病毒的传播，保护易感人群。麻疹疫苗 Q&A。 一、接种麻疹疫苗后多久能产生抗体？通常在接种后7至10天开始产生抗体，2周左右可达到较高抗体水平，能有效发挥预防麻疹的作用。不过，产生抗体的时间和抗体水平会因个体差异而略有不同。二、接种麻疹疫苗后还会患麻疹吗？大部分人在接种麻疹疫苗后可获得有效的免疫保护，显著降低患麻疹的风险。但任何疫苗的保护效果都不是100%，极少数已接种麻疹疫苗者仍可能感染麻疹。不过，这些患者的症状通常较轻，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概率也低。三、接种麻疹疫苗后出现发热怎么办？发热是接种疫苗后较为常见的不良反应。若为低热，体温低于 38.5 摄氏度，一般无需特殊处理，接种者宜多休息，多喝水，体温通常在1至2天内恢复正常。 若体温超过 38.5 摄氏度或发热持续超过三天，接种者可使用退热药，必要时及时就医。四、接种麻疹疫苗后多久可以洗澡？接种者宜在接种疫苗24小时后再洗澡，这是因为接种处需要一定时间愈合，过早洗澡可能导致针孔部位感染，引发红肿、疼痛加剧等问题。五、什么是麻腮风疫苗补充免疫？每年三月和九月是消除麻疹、风疹的补充免疫时间。以上海市为例，未完成麻腮风疫苗免疫程序的未成年人，有麻腮风疫苗接种需求的成年人，含麻疹类疫苗免疫史不详或接种剂次不足的大中专院校学生及重点人群，包括边检、海关、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国际航班司乘人员、麻疹风疹实验室、传染病医院和综合医院传染病科相关医疗卫生工作者，以及儿童家长、早教人员、护工、教职员工、产后护理和家政人员等可能暴露于麻疹病毒者，均可进行补充免疫。未成年人补齐三剂次，成年人及重点人群接种一剂次。细菌的天敌是菌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罗家远、陈敏。在人们肉眼无法看到的微观世界，有一种神奇的病毒，噬菌体，它们可以侵袭细菌，是细菌的天然克星。噬菌体是病毒中分布最广的群体，在海洋、土壤、河流等各种环境中，有数以亿计的噬菌体存在。噬菌体和细菌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亿万年，它们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维持着微生物世界的平衡。随着生物医学与科技的进步，这些微小的病毒在促进人类健康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噬菌体是如何被发现的？19世纪末，英国细菌学家费利克斯·德赫雷尔在培养细菌的过程中，发现培养皿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透明区域，这一区域的细菌就像被吃掉了一样，光秃秃的透明区域与周围密密麻麻的细菌菌落形成了鲜明对比。德赫雷尔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未知的微生物在发挥作用，便开始对这些透明区域进行深入研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实验，他发现这些透明区域没有细菌菌落是由一种特殊的能侵袭并杀死细菌的病毒导致的，并在1915年首次将这种能够裂解细菌的微生物命名为噬菌体，意为细菌的吞噬者。在噬菌体被发现的早期，科学家们缺乏有效的观察工具，虽然他们能够通过培养基上的透明斑观察到噬菌体的作用，但无法直接看到噬菌体的形态。直到1940年，电子显微镜技术的发展，使科学家们首次获得了噬菌体的清晰图像。其形态独特，像一个微小的注射器，有头部、颈部和尾部，头部装载着遗传物质，尾部则用于附着在细菌表面。噬菌体在自然界不可或缺，每一个噬菌体都有自己特定的宿敌，某一种或几种细菌。它们能通过识别细菌表面特定的分子结构，准确无误地找到自己要攻击的细菌。噬菌体一旦靠近细菌，就会将自己的遗传物质注入细菌体内并大量复制，最终导致细菌爆裂。新生的噬菌体又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继续这场微观世界的猎杀行动。噬菌体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的猎杀可以精准地控制自然界细菌的数量，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比如，水体环境中的细菌过度繁殖会导致水质恶化，影响其他生物的生存。噬菌体可以消灭过量细菌，让水体环境重新恢复到平衡状态。噬菌体治疗解决抗生素耐药问题。在20世纪20-30年代，噬菌体治疗迎来了黄金时期。科学家们发现，噬菌体在治疗细菌感染方面有巨大潜力。例如1919噬菌体被用于治疗由致贺菌引起的痢疾，具有良好效果。随后，大量临床试验报道了噬菌体治疗的有效性，涉及的细菌包括葡萄球菌、链球菌、大肠杆菌等。随着抗生素的发现和商业化生产，其凭借可标准化生产、给药便捷和具有广谱抗菌能力等优势迅速占领市场，噬菌体治疗逐渐被冷落。不过，随着抗生素耐药问题逐渐显现，许多细菌逐渐发展出对常见抗生素的耐药性，使抗菌治疗面临巨大困难。这促使科学家们重新关注噬菌体治疗，在抗生素失效时，噬菌体能够有效地杀死细菌，拯救患者的生命。噬菌体治疗，优势与挑战并存。 噬菌体是细菌的天然捕食者，用其对抗细菌具有独特优势。首先，噬菌体具有高度特异性，能精准识别并攻击特定的细菌，而不影响人体内其他有益菌群。其次，噬菌体在与细菌的长期斗争过程中，能不断适应和裂解耐药菌株，这种共同进化的特性使噬菌体能有效对抗耐药细菌。第三，噬菌体在感染细菌后会在细菌内部大量增殖，最终导致细菌裂解死亡，故可以在感染部位持续发挥作用，直到致病菌被完全清除。在抗菌治疗中，噬菌体与抗生素联合使用展现出更多优势。研究表明，噬菌体与抗生素联合治疗能有效降低致病菌耐药性的发生率，并增强疗效。此外，噬菌体治疗还可以与免疫疗法结合，通过增强机体的免疫反应，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联合疗法不仅能克服单一疗法的局限性，还能为治疗复杂感染提供更有效的手段。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飞速发展，噬菌体与基因编辑的结合亦展现出巨大潜力。基因工程技术可以对噬菌体的基因组进行精确修改，增强其杀菌能力，为个性化治疗和多重耐药菌感染的治疗提供了新方向。噬菌体的应用不仅限于医学领域，在农业和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农业领域，噬菌体可以作为生物农药，有效控制由细菌引起的植物病害，不仅能减少农药的使用，还能提高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在食品安全领域，噬菌体已被成功应用于控制食品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的致病菌污染。比如，用噬菌体抑制鲜切食品、水产品、禽畜肉类、生鲜乳制品中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单核细胞增生性李斯特菌、大肠杆菌、沙门菌等致病菌，以保障食品安全。研究表明，用噬菌体代替或联合传统的杀菌消毒制剂，不仅能取得更好的杀菌效果，还能避免食物中的药物残留问题。尽管噬菌体治疗具有诸多优势，但目前在实际应用中还面临一些挑战。首先，细菌可以通过基因突变改变表面受体，使噬菌体无法有效与之结合，逃避噬菌体的攻击。其次，反复运用噬菌体可能使目标细菌产生耐受性，产生噬菌体抵制菌株，弱化噬菌体功能。将功能具有互补性的噬菌体组合成噬菌体鸡尾酒，能提高噬菌体的抑菌效力，并防止噬菌体抵制菌株的出现。大部分鸡尾酒配方都是严格挑选作用范围更广且稳定的噬菌体组成。此外，应用噬菌体治疗产品还面临生产工艺复杂、成本较高、储存运输要求高和生产监管难度大等问题。鼻涕带血的真相。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顾玲兰。春季气候多变，气温变化频繁，鼻塞、流涕如影随形。很多人在擤鼻涕时，发现鼻涕里有血丝，心里常卡灯一下，急忙拿出手机上网搜索，脑海中更是闪过各种可怕的疾病画面。鼻涕带血意味着大病临头了吗？其实不然，导致鼻涕带血的原因很多，并不都是严重疾病的信号，但也不能完全忽视。鼻涕带血的常见原因。一、鼻腔干燥，干燥是导致鼻涕带血的主要原因之一。初春时节，气候干燥，干燥的气流随着呼吸经过鼻腔，会带走鼻腔黏膜内的部分水分，而缺水会导致鼻腔黏膜下的小血管变得脆弱，容易破损。当发生上呼吸道感染时，鼻腔黏膜下的小血管扩张，血管壁通透性增加。此时如果频繁打喷嚏，易使黏膜下小血管破裂出血，从而出现鼻涕带血的情况。二、外力损伤，除鼻腔干燥外，外力损伤也是导致鼻涕带血的重要原因。频繁擤鼻涕、挖鼻、鼻外伤等都会损伤鼻腔黏膜，进而导致出血。通常如果是外伤后立即出现的鼻出血，诊断不难，及时处理即可。慢性持续性损伤，如儿童因鼻腔痂皮多频繁挖鼻导致的鼻出血，则容易被忽视。三、鼻腔炎症，鼻炎、鼻窦炎等炎症性疾病也是导致鼻涕带血的常见因素。当鼻腔发生炎症时，黏膜会充血、水肿，血管变得脆弱，分泌物增多，擤鼻涕或清理鼻腔时易损伤黏膜，引发出血。此外，春季是空气中花粉浓度较高的季节，容易诱发鼻腔过敏症状。对过敏性鼻炎患者来说，鼻腔黏膜长期处于高敏状态，血管扩张明显， 黏膜脆性增加，稍受刺激如冷空气、过敏源就可能引起鼻黏膜出血。四、全身疾病或鼻腔肿瘤，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些可能导致鼻涕带血的疾病，如高血压、血液系统疾病如凝血功能障碍等、鼻腔肿瘤等。不过，这些原因相对而言较为少见。高血压患者由于血压长期处于较高水平，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大，鼻腔内的小血管更容易破裂出血。存在凝血功能障碍者，若鼻腔黏膜发生破裂出血，不容易止血。而鼻腔肿瘤，无论是良性还是恶性，都可能侵犯鼻腔黏膜和血管，导致出血。值得一提的是，鼻腔内出血，经鼻腔分泌物带出时，为涕血。若从鼻腔流入口腔，随口内分泌物吐出，为痰血。特别提醒，长期用药者需谨慎。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药物可能增加鼻腔出血风险，如抗凝药如华法林或抗血小板药如阿司匹林，会抑制凝血功能，导致鼻腔黏膜轻微破损后不易止血。长期使用激素鼻喷剂可能降低黏膜修复能力，使鼻腔黏膜易发生糜烂出血。长期服药者若反复出现涕血，应及时与医生沟通，评估药物与出血的关联性，必要时调整用药方案。鲜为人知的辐照血，你了解吗？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袁伟业。生活实例。医院病房中，李女士忐忑地问医生，为什么我家小宝要输辐照悬浮红细胞？辐照血有放射性吗？医生回答道，小宝马上要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了，他现在处于严重骨髓抑制和免疫受损的状态，输普通血容易引发一种很严重的输血反应，只有输辐照血才能避免。那么辐照血与普通血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输注辐照血有辐射危害吗？辐照血制品是指通过特定剂量的 gamma 射线或 X 射线照射处理后的血液成分，如红细胞、血小板、血浆等。这一过程的核心目的是灭活血液中残留的淋巴细胞，预防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TA-GVHD。 这是一种严重的输血并发症，受者由于存在免疫缺陷而不能识别和清除供者血中的免疫活性淋巴细胞，这些活性淋巴细胞在受者体内增殖，将受者的细胞、组织或器官识别为异己物质并进行攻击，从而造成受者出现广泛的组织、器官及造血系统功能损害。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全血细胞减少、皮疹、肝损伤、胃肠道症状，目前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病死率超过 90%。 输血引发移植物抗宿主病之谜。1955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医生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一名先天性免疫缺陷患儿接受其直系亲属输血后，突然出现全身红疹和肝功能衰竭，在短短三周内便死亡，其体内被检测出大量血液供者的活性淋巴细胞。由于这种疾病的症状与骨髓移植后的移植物抗宿主病 GVHD 高度相似，故被命名为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TA-GVHD。 1965年，日本学者通过动物实验发现了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特征，一、凶手身份为供血中的 T 淋巴细胞，尤其是 CD4 加细胞；二、作案条件是受者的免疫系统安保失灵；三、亲属间输血，受者发生该病的风险更高；四、输注含淋巴细胞的血制品如全血等。辐照血从争议走向应用，为预防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科学家们尝试去除供血中的淋巴细胞。过滤法可以去除 99% 的白细胞，但残留的 1% 仍可致病。零下80摄氏度冷冻法可以彻底破坏淋巴细胞，但受者需要的血细胞往往也被殃及。直到1974年，美国放射生物学家发现，用 gamma 射线照射血液可以精准破坏淋巴细胞的 DNA， 而不影响红细胞功能。输注普通血的免疫缺陷小鼠 TA-GVHD 的发病率及死亡率远高于输注辐照血的免疫缺陷小鼠。早期辐照血的应用曾受争议，如辐照违背血液天然无添加原则，会增加处理成本等。关键性的转折是1996年医学权威期刊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重磅研究，对比日本12万例输血患者后发现，使用辐照血后 TA-GVHD 的发病率从 1.2% 降至 0.0003。 此后争议渐渐平息， 辐照血制品成为预防 TA、GVHD 的重要手段。辐照血与普通血有何区别？普通血被装进铅制防辐射容器，通过传送带进入钴六十放射源，发射 gamma 射线的辐照室或医用直线加速器发射 X 射线机房中，接受特定剂量，通常为25至50戈瑞，一般不超过50戈瑞的射线照射，经质检合格后贴上已辐照标签，就成为辐照血。辐照血制品的成分通常与普通血液成分无异，一般包含具有血氧功能的红细胞、有止血功能的血小板和血浆，包含凝血因子、白蛋白等。有人担心辐照会减弱血细胞的功能，其实辐照血液的原则是最大限度灭活血液制品中的淋巴细胞，最低限度减少对红细胞、血小板等成分的损伤。经过合理剂量辐照处理的辐照血制品，在保存期内其红细胞存活率、血氧能力、钾离子游离水平、乳酸脱氢酶、钠离子、葡萄糖水平等指标与原血液制品几乎没有差异，辐照对血小板的理化性质和凝血功能也没有影响。不过相比于原血液制品，辐照血制品的保质期可能略有缩短，例如经辐照后红细胞中的钾离子外流加速，故辐照红细胞制品比常规红细胞制品的保存期更短。哪些情况需要使用辐照血？全血、红细胞、血小板、粒细胞等血液成分都可以进行辐照，辐照血制品在临床救治中有着广泛应用。针对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发生机制，向以下人群输血时需要输注辐照血制品：免疫功能缺陷患者，如白血病、淋巴瘤、艾滋病患者、器官或造血干细胞移植受者、新生儿，尤其是早产儿及先天性免疫缺陷儿童、使用特定免疫抑制剂的患者等。此外，由于输注亲属的血液引发 TA、GVHD 的风险更高，故医院会最大程度避免亲属间输血。如果不得不输注亲属的血液，无论受者是否存在免疫功能缺陷，均应使用辐照血制品。辐照血没有辐射残留，一些患者谈辐色变，担心辐照血有辐射进入人体后会危害自身健康，也会影响家人。事实上，经过辐照的血液成分本身不具有放射性，不会对输血者造成放射性危害，更不会对其家人造成不利影响。值得关注的是，辐照会加剧红细胞中的钾离子外流，且随着储存时间的延长，红细胞会逐渐破裂，释放其中的钾离子，故辐照血制品在贮存后期钾离子浓度会明显升高，如果输注给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可能引发高钾血症，不过这对肾功能正常者通常没有影响。肾功能不全患者可以通过输注新鲜辐照血制品或调整输注速度以规避此类问题。辐照处理是为血液加装安全锁，而非增添危险源。辐照血制品是输血医学的重要安全保障，其工艺成熟，风险可控，在有需要时患者应积极配合医生，勿因对辐照二字有误解而拒绝必要的治疗。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下期再见。